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的最后一天， Communication 交通人生的第40天。我们透过过去40天的学习，真的学习到了最最重要的属灵生命的功课，就是受造是为了爱的关系和爱的使命。而透过去爱神爱人，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个爱的大诫命来。人不可能爱人超过爱神，只有当我们先学习去爱神，才有可能慢慢的学会去爱人。所以透过这40天的学习，真儿相信小朋友们已经知道你这一生当中的最最重要的优先次序，就是先去爱神，去追求他，去与他天天的沟通交流，向他祷告，阅读他的话语，明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透过你生命在神话语当中的成长呢，就会帮助你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不断的成长和突破，使神和人喜爱你的心也不断的增长。这就是这40天真儿希望亲爱的小朋友学习到的。今天我们要拿最后一天的信息来总结，到底什么是忠心。尤其是今天我们的经文正好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相信透过基督他的整个生命，把爱是什么，忠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顺服是什么，牺牲是什么，完全毫无保留地彰显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哦，我不知道该效法谁。让我们一起来效法耶稣，去学习他温柔谦卑舍己忠心牺牲的榜样吧。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69篇、列王记上第4章、以西结书31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23章。让我们也进入果园故事的大结局，让我们的生命也好像这个果园里的果子一样的更加的甜美坚固丰盛美好。其实在这个果园的中央竖立着一棵古老的芒果树，在当初主人把它种下时就告诉过它，它的使命是要长长久久地守候这整个果园。这一棵老芒果树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它实在是已经记不清当初自己是怎么被种下的，又是怎么成长的，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但主人交代给他的使命，他却始终牢记在心。他的枝叶如同庇护的伞盖一般延伸开来，比果园里任何的水果都年长，所以他见证了每一种水果的成长， 看着他们逐渐绽放各自的本真，他也一直为幼小的水果们提供各种各样的阴凉和滋养。当其他人有疑问或者是担忧时，芒果老爷总是会耐耐心心地成为最忠实的聆听者。就像他曾经提醒过失去耐心的菠萝要忍耐要等候一样。所以久而久之，果园里所有的水果们都特别的敬爱芒果老爷，因为他既智慧又慈爱，视每一个小水果为自己的家人。不过这一年啊，严霜突如其来，果园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寒冷。即便是连老芒果都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像这样恶劣的天气是什么时候了，空气也变得寒冷稀薄，水果们颤抖着，害怕自己实在无法熬过这一次的浩劫。随着夜色的加深，芒果老爷也感受到了霜冻侵蚀着他的叶子和根系，他知道自己年老的树干难以支撑了。但是当他环顾四周，看着这些年轻的水果娃娃们，菠萝、香蕉、柠檬、红莓、番茄、草莓、葡萄干，他意识到自己对他们的爱远胜过了对寒冷的恐惧。于是芒果老爷鼓起了全部的力量，他轻轻地摇晃着自己的枝叶，让成熟的芒果一个一个落在地上。这些芒果迅速地裂开，散发出温暖的气息和香甜的气味，为年轻的水果们铺上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毯子，而它的落叶也覆盖在了水果的周围，为其他的水果们提供了温暖和保护。在整夜的霜冻当中，芒果用自己的牺牲和守护守住了整个果园的水果们。等晨曦终于到来，年轻的水果们渐渐醒来时，哎，发现自己居然安然无恙啊。当他们充满感激地望向芒果时，哦，他们却发现这古老的芒果树已经显得极其疲倦，整个枝叶都枯萎了，枝头上已经没有了任何一片叶子，所有的果子都零落成泥了。芒果老爷，芒果老爷，你怎么了？哦，芒果老爷，芒果老爷，你怎么了？你醒醒，你醒醒，不要吓我们呀！哦，芒果，芒果，主人，快，主人，主人！整个果园都慌乱起来，大家使尽全力地呼唤着主人，来检查到底芒果怎么了。主人看到已经沉沉睡去的芒果树，他也非常欣慰地转向果园，告诉其他所有的果子们，这棵老芒果树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让我们大家一起为它的生命庆祝，发出礼赞吧。他何等忠心，何等良善啊。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所有的果树当中，恐怕芒果树就是寿命最长的其中一种了。很多时候，我们去思考了解神的创造的时候，就不得不惊讶于神在设计他们时候他心里面的智慧，因为他要提醒我们，在肉眼可造的受造界，诸天都在述说他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他的手段。而只要我们够谦卑，够受教，我们就会从这些生命当中去学习到神所想要我们了解的最重要的生命的功课。因为真正的忠心就是透过无私的舍己，完全的牺牲，并且彻底的顺服和信靠来完成的。 主耶稣就是这至美的一个榜样。他透过自己爱我们到底，忠心到底，舍己到底，牺牲到底的一个生命，成就了神对全人类的救恩。而今天，当每一个小朋友说我要跟随耶稣，那我相信最难学习的就是谦卑舍己，可这也是最简单的，就是效法耶稣。只有当我们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只有当我们的信心变得如此简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这个世界认出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没有遵循这个世界的标准，而是在地如同在天的过一个天国的生活，做一个天国的子民，以天国的生活原则和法则来面对我们的今生。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要在自己年幼的时候就渴慕耶稣，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可以活着就是他荣美形象的代言人。好了，今天这就是我们交通人生的全部信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步入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一天。亲爱的小朋友，一定要锁定喜乐灵城，让神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吧。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这周啊，咱们都在聊怎么从小培养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来侍奉神。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真儿特别的提醒每一位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明白培养孩子们侍奉神不是为神做事，而是建立他们一颗爱神爱人信靠顺服的心。因此呢，只有当我们的侍奉是建立在我们真实的生命的根基之上，与神的同行的这一份爱的关系之上，那我们的侍奉才是有果效，才是蒙神纪念的。而且侍奉本身就是我们的敬拜的一个人生，将我们的吃喝拉撒睡这些最基本的日常都作为一个侍奉神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侍奉的一个整全的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来分享了，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怎么带着孩子们一起侍奉呢？其实是要从父母亲的一个生命状态和一个对侍奉的认知的改观开始的。侍奉必须是我们生活生命的一种流露和彰显，它需要逐步的引导，以身作则，让我们父母亲成为榜样，并且让我们整个家庭的信仰的氛围就是一个日常像呼吸一样正常的一种生命状态，而不是大卸八块的披萨信徒的一种选择。应当是一个integration， 英文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混合的整体性的一个生命的彰显。今天呢，真儿要先来给大家读一个见证，一位叫风光的弟兄，他的全家服侍的一个见证呢，相信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他说，我们教会迎来了成立15年来的第一次主日学营会，感谢主，虽然过程不是很心甘情愿，但神还是让我们全家一起可以侍奉他。作为家里的头，我来说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家参与服侍营会的一些感受。首先呢，我要感谢神，我有个非常美好的妻子。我们教会本来人就不多，愿意服侍儿童的弟兄姐妹也非常少， 今年因为我的工作有变动，需要常住别的地方。目前我的妻子就需要自己带着两个如同猴子般稚嫩年龄的小孩，在没有帮手的情况下，但我的妻子还是愿意开放家庭，让弟兄姐妹来家里聚会，准备食物。儿童主日学的营会也是尽心竭力的成为主日学的老师。他不但是要开很长的会议，布置场地，然后成为财务、报名、收费、宣传大使等等，甚至是以跪求的方式来恳求身边更多的家长让孩子可以参与这个儿童主日营会。真是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他仍然尽心竭力，一刻也没有休息。身为丈夫的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知道我能回来参与这一次营会成为志愿者，完全不是我的功劳，乃是神听了我妻子的祷告，让我有一个假期可以回来帮助教会。对于我而言，我首先的感受就是对自己妻子的心疼，让我来成为志愿者。可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筹办的人是教会的牧者，还有几位主日学老师。但我看到整个营会非常的美好，看到所有节目的呈现，看到许多幕后的工作，我就知道那一双双努力的手，一对对辛勤的脚，正在为聚会开始前就已经献上了他们背后所有的努力。我家的两个孩子也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参与营会，一开始的舞蹈练习，还有各自斗智斗勇的游戏，乖乖地听着牧师讲解神是王，又开心地看着话剧里的熊竟然地在台上吵架，本来哭闹的情绪因为看到教会外忽然充起气的城堡而欢乐起来。依然记得我在问我那3岁的孩子说，你参加营会的感觉怎么样？他用那稚嫩的语气回答说，那个熊好好笑啊。这应该是他对儿童主日学营会的第一个印象的种子了。真的非常的感恩，虽然是第一次主日学的营会，但是却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和心意在这个营会当中完成。 Who is the king? 谁是王？是这一次营会的主题。但这也让我深刻的反思，我的心真的是以神为王吗？听完风光弟兄的见证，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许你也像风光弟兄一样，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儿女都还没有成长，所以自己的家都顾不过来了，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摆上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是不是让人感觉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呢？虽然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失控的，但却没想到当一次侍奉经历之后，会让我们的风光弟兄他进入到一个更深的更广阔的信仰的领域，因为神让他看见透过侍奉他真正的被圣灵所触碰，对于他们所侍奉的神也有更深刻的认知。完全不像我们想的侍奉是我们给出去了然后我们缺乏了，不，却是透过侍奉的过程，神反而给了我们，让我们丰盛有余，因为只有自己有的才能够分给人。因此侍奉不是为神做事给予他人的一个过程，而是透过我们的愿做之心被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从小教导我们儿女的。千万别觉得你为神做什么事，那就是你给予神了，施与神了，或者为他人摆上了点什么。要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宝贵的成长的机会，而且是神透过我们手中的工作来磨造我们的一个他建造的过程。虽然侍奉的人通常会有时间、精力、金钱、爱心各个方面的挑战和摆上， 甚至你在过程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无解、困惑，有时候会觉得软弱，有时候就觉得缺乏。但是任何时候，当我们向神去仰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不仅不让我们缺乏，他会让我们上尖下流，无处可容。无论是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经历任何的挑战，我们都可以向他求。毕竟他愿意我们得着他同在的那份丰盛和美好。但如果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让孩子看到苦不堪言的一种抱怨的情绪，叫苦叫累的一种不满的态度，或者对教会其他弟兄姐妹一种不能接纳的、看不上的一种论断，都会深深地影响我们的儿女面对侍奉时的态度。珍儿记得小时候家里一直以来的家训就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而我的父亲呢，也在他自己的书房悬挂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很多这些提醒之下，也让珍儿借着父母亲、祖辈们他们在神面前对待侍奉的一种忠心和谦卑的态度，知道说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为神做了什么，不是我给人了一些什么，而是神给了我一个侍奉的机会。在罗马书11章35到36节清楚地提醒我们，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没有人能先给神什么，因为一切本来就是从他而来的，神不需要人供给他什么，反而一切都是他给我们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面对经文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真理，却没有反映在我们日常的侍奉当中，让儿女看到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好像自己为神做了多大的事，受了多大的委屈。那当然，当他们成长起来，他们也不愿意付上代价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因为他们觉得那是苦差，那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只有当我们更正我们自己侍奉的态度，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明白在我们这样不配的、卑贱的、愚拙的、缺乏的生命光景当中，神竟然不离不弃，不嫌弃我们，并且呼召我们、使用我们，用他的恩典加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完全。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用一个基本的态度去回应他、去侍奉他的时候，应当是理所当然，应当是恐惧战惊，应当是感恩戴德的，而不是觉得自己为主牺牲了多少、摆上了多少，神应当纪念我们什么。的确是我们白白得着了，今天只是拿那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作为回应，不单单是金钱、时间、我们的才干，一切的一切，我们只是拿了很小的一部分出来回应上帝的恩情而已。所以不是我们先给神什么，神也不缺乏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是神白白赐下的。因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侍奉当中要教导儿女的侍奉态度，就应当是充满喜乐、充满感恩的，珍惜每一个侍奉的机会。不要拿着我们为神做一点点事情就在神面前夸口，就在神面前邀功请赏，就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去抱怨、去要求、去作为交换福气的条件，这些都是错误的侍奉的态度。就好像风光弟兄，他原本觉得自己全家付上了很大的努力去服侍教会的这场营会，但 但最终得到最多的竟然是这些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神才能够真正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说实在的，每一次服侍的机会都是圣灵亲自服侍了我们的机会。若我们不愿意参与服侍，我们其实是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句号，甚至是组建了一堵墙，使神的恩没有办法通行在我们身上。若我们想带给儿女最好的榜样，那就是我们面对侍奉的一个态度，将他们在每一次侍奉的机会里面，让他们看到一个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充满不配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导致我们的儿女参与在任何侍奉的过程里面，他们都不抱怨，也不论断，也不以此来神面前邀功请赏。毕竟神要我们所做的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而最终蒙福的就是那个愿意将自己献上的人。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们，今天让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用正确的态度来侍奉神，哪怕在教会里搬把小椅子，发一张主日的单张，或者对弟兄姐妹有一个美好的问候，让旁人看到我们参与在这个家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说我已经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纪念我，为什么不奖赏我，为什么不给我当得的好处。这样的一种侍奉态度是极度的拦阻，会让我们的工作成为一场虚空。今天就让我们在家操练，不要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埋怨，我们抱怨，我们叫苦连天，我们不甘心不乐意的状态，更不要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论断人、论断神，而是要透过信靠顺服，将我们温柔谦卑的生命表彰出来，好叫我们的儿女看见我们充满喜乐甘甜的侍奉，他们也愿意效法我们，来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侍奉我们的主，爱主我们的神。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交流让我分离心楼，哦，主，让我看清楚算代价，哦，主，我愿任你同走。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全身福音到现，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且成为主一生摆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